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是的，又到了我们一块来学习但以理书的时间。我是李月欣，欢迎您继续的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22课，我相信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呢，你一定常常在读但以理书，也常常在思想当中的信息。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语。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第21课，也就是说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但以理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10章到12章。那为什么月星会把这三章拉在一起来讲呢？因为呢，但以理书的10章、11章、12章这三章的经文呢，可以说是一个整体。上一课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部分呢，也就是但以理书的10章1节到11章的1节，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当中，我们知道但以理看到一个天上的异象，我们也认识到一点点在天上发生的属灵征战。那么在上一课我们稍微谈到这个圣战的观念。那但以理书第十章的信息呢，是告诉我们旧约的征战有它的属灵的层面的，而且呢，这个属灵征战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魔鬼撒旦。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已经得胜，这个结局已经定了，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个得胜呢，不是通过杀戮，而是通过死亡啊，这是非常的特别的，也是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属灵的征战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基督通过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赎大功，以至于耶稣基督能够向仇敌大大的夸胜。一般在征战当中，人是以暴力作为一种的兵器，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一生啊，他拒绝使用暴力，甚至呢，在他被捕的那一刻啊，彼得呢非常的冲动，拿刀呢就削下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责备彼得，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他已经得胜了，赢了这一场的大战。如果我们从末世的亮光来看这一场的胜利，我们知道得胜是已经命定的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基督徒今天仍然身处在这一场的属灵征战当中，甚至呢要受逼迫受苦害，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因为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圣经里面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呢被称之为基督徒的圣战宣言，基督徒的圣战宣言。让我们一同翻到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6章10节到18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6章10节到18节，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非常宝贵的一段的经文，特别呢在困苦当中的弟兄姊妹，月星很希望你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能够重拾勇气和盼望， 让我们牢牢地记住，神是战士，而且他已经取得胜利了。让我们常常穿上全副的军装，以至于我们能够站立得稳。那朗文博士呢，他说基督徒有三条的战线啊，非常的有意思。月星在这里呢也跟你分享。第一条呢就是外面的邪恶的势力。其实呢，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些的价值观呢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渗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以至于我们的一些的想法，我们一些做事的方法，不知不觉也世俗化了，受了这些世界上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所影响。所以呢，这些是外面的邪恶的势力，这一条的战线呢需要我们警醒的去对抗、去对付的。第二条的战线呢就是赢得灵魂的征战。那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要忘记是在进行一场的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和在撒旦一方的人来分享救赎的好消息，那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一定不会甘心的，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条的战线。那第三条的战线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新人和旧人的征战，或者说呢是我们的新的这个人还有老我的征战。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剖白了他的经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这样属灵的伟人，他都有这样的一种的征战。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再在撒旦的阵营。所以保罗劝我们，虽然这个老我有时候会发动，但是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弟兄姊妹，在这三条的战线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条呢？其实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战士，神也要求我们穿起全副的军装。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三条的战线当中得胜，但是我们靠着主就能够得胜了。那月星在这里呢也讲另外一件事情，是很想啊花一点时间跟你来谈一谈的。很多的基督徒根据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就有一个推论啊，他们认为啊不同的地理的区域各有鬼魔，就好像呢我们在但以理书的十章我们读到波斯原来有波斯的魔君，希腊有希腊的魔君。那到底是不是不同的地理的区域当中各有掌权的鬼魔呢？那么在这里呢需要稍微解释一下。那月星自己个人认为啊，但以理书的十章容让我们一瞥啊这个灵界征战的一小部分的面貌，只是一瞥而已啊。我们呢不应该超出圣经的启示。其实呢我非常的同意一位学者的看法，他认为第一方面肯定的呢就是圣经当中的确提到有鬼魔的作为，也曾经呢提到鬼魔和地理的区域有关系，但是呢圣经根本就没有叙述，没有描绘，没有指教我们如何跟这些的鬼魔交战。那我们看看但以理的处理方法我们就知道了。你会发现呢，虽然天使跟但以理说啊，这个波斯的魔君拦阻他，但是呢你会发现但以理从来没有和灵界的敌人交战，他甚至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他知道这些事情应当交托给神。神如果没有差遣我们靠自己征战的话呢，我们就不要这样做。我知道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啊，有些的基督徒，他们就发展出一套的地理区域鬼魔的这个理论，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做法来回应这一个他们假设的这个理论。其实呢，可能有很大的偏差的。那月星很想跟你互相的鼓励，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就怎么做，千万不要企图要超出圣经的启示。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提到过一些的关于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我们会想到的一些的内容，包括了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地理区域里面的鬼魔呢？那到底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面对哪三条的战线呢？那很值得我们继续的思想的。好，现在我们要继续的进入到但以理书的11章2节到12章4节这一段的经文，也就是说啊，这10章到12章的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提到异象的内容。那这个部分呢一开始呢是关乎一些君王的预言，篇幅是很长的，那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呢再分成几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就是提到呢波斯和希腊，11章2节到4节。我们读经文，天使宣告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然后有第四王。经文暗示了除了塞鲁士还会有四位的君王统治波斯，第四位的君王经文说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第四位的君王是谁呢？那学者认为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亚哈随鲁王，他的名字呢又被称为薛西斯一世，他一心要入侵希腊控制的地区，激起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最终呢在他过世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呢，波斯终于被希腊所灭的。那第二个可能性，这第四位的君王可能是大力物三世，他是波斯的王国之君。那两个假设都有可能，我们呢不能够非常的确定哈，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两种的可能性。然后呢到第三节了，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那关于这个王的身份呢几乎是没有争论的，一致都认为他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呢是马其顿的国王，在主前的336年继位，在主前的330年他就征服了波斯。亚历山大呢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呢他英年早逝，主前的323年他就去世了。然后呢就由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三世和儿子亚历山大四世掌权，两个人呢都受裴迪加的监护，但是三个人最后都被谋杀了，权力呢就落入到亚历山大四位的将军之手。所以呢在第四节就预言亚历山大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这就是亚历山大四世。那然后呢11章5节到20节就提到北方王和南方王的征战。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说是集中的讲述南北两个王朝。那北方呢是以叙利亚作为基地，被称为西流古王朝。南方呢是以埃及作为基地，被称为多利买王朝。而犹大呢恰恰是位于南北方的中间。两个王朝长年累月的冲突呢是有原因的，当然犹大在其中呢不能够不受影响。那话说北方的西流古一世本来他是获赐巴比伦的总督的下地的，但是呢他却跟一个当权派发生了冲突，西流古就逃到埃及的多利买一世那里寻求庇护。后来呢两个人联手打败了当权派，西流古就可以回到巴比伦了。当权派战败了，不同的当权派之间的冲突也就解决了，所以呢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都归西流古所统治。不过呢多利买这个时候呢却反对西流古掌权啊，而且呢他更夺取了巴勒斯坦。从此呢两个王朝一直关系都很紧张，一直到这一段历史的结束。那我们明白了南北王朝这个背景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但以理书的11章5节到20节。那么先看第五节，他说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率 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这就是指西流谷一世比多利玛一世更强盛。在大概主前的250年，多利买王朝和西流谷王朝为了平息双方的冲突，就安排了一场的联姻啊。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啊，就是两个啊国家结亲哈。那第六节呢，就是指出多利买二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安提阿古二世，安提阿古二世呢是西流谷的孙子，那两个国家呢就订了盟约了。安提阿古二世为了这一场的联姻，他休了自己的原配，他和多利玛二世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待多利玛二世死了以后，安提阿古二世重新的跟他的原配和好，但是呢这个原配随即就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毒死了丈夫的第二任的妻子，还有他们所生的儿子。所以呢第六节就说，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个女子所指的呢就是多利玛二世的女儿了。这些事情呢就让两个王朝本来呢啊这个关系和好，但是再一度的破裂了。第七节是指在主前的246年，多利玛三世，也就是女子的兄弟啊，登位了，他攻打西流谷二世并且得胜。多利买三世呢，而且呢偷走了这个神像带回埃及去，但是呢过不多久呢西流谷二世就反攻了，虽然不能夺取埃及，但是呢却能够收复失地。经文说呢，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人回本地。但以理书11章的8节到9节讲的呢就是这一件的事情。好，第十节呢提到北方王的二子，他们是指西流谷三世和弟弟安提阿古三世。而南方呢多利买四世就继位了，他守住了南方，在主前的217年，在巴勒斯坦地最南端的这个拉斐亚把安提阿古三世击退了，这就是11节所讲的。安提阿古三世败退到自己的首都安提阿去了。不过呢12节呢告诉我们哈，多利买四世不得长胜。几年之后呢，安提阿古三世经过休养生息，他再一次收复了在东部前线的失地，这是13节所讲的。那再加上这个时候多利买四世和王后突然去世了，当时就由年仅6岁的多利买五世继位。安提阿古三世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马上的乘胜追击攻打埃及，结果呢大大的取得胜利。14节的内容呢就比较含糊一点，提到本国的强暴人可能指的呢是埃及的犹太人，他们见埃及失势就不再支持埃及了，转而臣服北方的安提阿古三世。那么异象呢可能指的呢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助纣为虐，以至于安提阿古四世逼害犹太人的异象应验了。那我们继续读下去15节。15节提到北方王必来逐垒以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在主前的200年，安提阿古三世击败埃及军，埃及军一直逃到西顿，虽然南方也增援了，但是无济于事，埃及的统帅被掳了。安提阿古三世大胜埃及，夺取了多利买王朝统治了一个世纪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一直到埃及的边界，是蛮大的一块的地方啊。经文提到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这个荣美之地呢指的呢是巴勒斯坦地。安提阿古三世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将要经历前所未有的惨剧，所以呢16节就指出他用手施行毁灭。安提阿古三世决定以联姻的方法来控制埃及，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克利奥帕特嫁给多利买五世。不过呢这个计谋呢彻底的失败了，克利奥帕特呢是站在丈夫的一边对抗北国的， 而且呢，在丈夫去世以后，她更成为埃及最高的统治者。八年之后，她的儿子托利买六世也继位了。但是呢，安提阿古三世他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失败了，他仍然呢想其他的方法。他开始吞并小亚细亚的土地，还有一些希腊的岛屿，这正符合了十八节的预言。安提阿古三世的一连串的行动引起了罗马的注意，而且向他发出警告。不过呢，安提阿古三世他不愿意听从，结果呢就惊动了罗马的元老院，差遣了一位的执政官攻击他。安提阿古三世年年的战败。但以理书的十一章十九节说，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安提阿古三世真的退回到自己帝国的心脏地区，在主前187年落魄而死。在安提阿古三世死了以后，经文11章20节说，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他的儿子西留古四世继位了。西留古四世为了避免罗马的侵略，向人民征收重税以向罗马进贡，结果呢却搞得民怨沸腾。西留古四世后来神秘的死亡，经文说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那我们很快的讲过了这一段的一小段的经文，我们进入到另外一段，十一章的21节到35节。十一章21节到35节哈，里面呢提到一个北方王。二十一节提到有一个卑鄙的人接续成为北方王，使两个王朝之间的冲突达到高峰。这卑鄙的人指的呢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王位的，这是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节所讲的预言。那话说安提阿古四世呢是西留古四世的弟弟，本来一直在罗马做人质，后来呢他被允许离开，回到叙利亚，由他的侄子代替他成为人质。那这位侄子呢是西留古四世的儿子，本来是王位的继承人。安提阿古四世在路上知道哥哥西留古四世被杀，凶手正在阴谋夺取政权，于是呢他就扶助另外一个侄子做王，而自己呢就在旁边摄政。主前的170年，这个做王的侄子去世了，安提阿古四世独揽大权，所以21节说，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22节里面说啊，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同盟的军呢，指的呢是大祭司亚尼亚三世。亚尼亚三世呢是亲埃及的，他大力地反对安提阿古四世提倡的希腊化的政策。大祭司的兄弟耶孙呢却是相反的，他是亲叙利亚的。安提阿古四世就认为由耶孙来当大祭司比亚尼亚三世对自己更有利，于是呢他就运用权术让耶孙当上了大祭司。不过呢后来耶孙的助手贿赂安提阿古四世成功，也取代了耶孙当上了大祭司。你看多混乱呢，亚尼亚三世公开的谴责新任的大祭司，结果被杀了。同盟之君就是这样的在安提阿古四世的面前冲没败坏。十一章23节说，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这里所说的那军呢，指的呢是埃及王多利买六世，他是安提阿古四世的外甥。安提阿古四世和他结盟，借此夺走了很多本来是属于埃及的巴勒斯坦的城镇。安提阿古四世到处的抢夺财宝，然后分给拥护他的人，这就是24节所说的散给众人。25节继续的讲到北方的王对南方的攻击。上面呢我们也曾经讲到，南方一直由克利奥帕特来摄政，一直到主前的176年他去世了，由他的幼子多利买六世继位，但是掌握实权的却是两名的大臣。两个人推动了反叙利亚的政策，又怂恿多利买六世向安提阿古四世宣战，结果呢安提阿古四世大胜埃及军，多利买六世被俘了。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原来呢，两个大臣暗地里早就跟安提阿古四世定下了休战的条件。所以呢，26节说，吃王膳的，指的呢就是这两个大臣，必败坏他。但以理书的11章27节又说啊，至于这两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二王指的呢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和多利买六世，多利买六世成为了阶下囚，被迫签订合约，让安提阿古四世成为埃及地的保护者。亚历山大的臣民听到这个消息，就改立多利买六世的弟弟为王，他就是多利买七世了。安提阿古四世他想以武力来攻占亚历山大，但是失败了，他只好回到北方。安提阿古四世看硬的不行，就用软的，他释放了多利买六世，建议联手对付多利买七世。那多利买六世呢也将计就计了，其实呢他心里面呢是非常的痛恨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的，两个人其实也是心怀诡计，同席说谎。不过呢，安提阿古四世的计谋却不得成就，多利买六世和多利买七世两兄弟他们和好了，连成了同一个阵线对抗安提阿古四世。埃及被灭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安提阿古的阴谋也不能够实现。那今天呢，我们就暂时的谈到这个部分。可能你会觉得啊，月心呢不断的去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来跟这个经文来对照啊，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也讲得蛮详细的，所以呢月心也希望在课堂上尽量的也把历史的发展尽量的讲清楚。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会回应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暂时的谈到这里，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给我们一群的弟兄姊妹一块的来学习但以理书。现在我们一同来到但以理书最后的一个部分，10章到12章，主，我们真的很需要你自己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征战。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恐惧，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更不用退缩，因为主你已经得胜了。主啊，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常常的穿上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